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非常的开心啊，借由喜乐灵城每一天陪伴你们全家人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晋升，去长进，去改变。那这个改变呢，就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而且生命的改变和成长啊，是绝对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常态。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走进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十天。我们要来查考的经文呢，就是诗篇第九十篇，出埃及记的35章30节到36章38节，以斯帖记的3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8章。我们要透过凌晨小故事再去思考怎么去培养，怎么去改变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喜乐的状态。然后呢，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去讨论一下，如果吃喝拉撒睡这些细节上面我们都要荣耀神，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太累了呀？那我们如何才能够不失去这样的自由和喜乐，又能够特别美好的经历生命的成长和改变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小狐狸费恩和小田鼠米洛，他们两个啊是好朋友，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只小狐狸和一只小田鼠会成为好朋友呢？真儿也不知道。总之他们两个啊就是好朋友，而且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啊性格都特别的外向，特别的活泼，所以在森林里大家都认识小费恩和小米洛。不过他们两个呢的确是有一些些的不同，因为费恩自己长得非常的漂亮，他就是人见人爱的小狐狸啊，而小田鼠米洛呢却是其貌不扬。所以其貌不扬的米洛从小就已经养成了注重细节的习惯，因为他没有办法用外表和其他人比较啊，所以呢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还是对他的物品，都是特别特别的喜爱保养，因为他只能够以细节取胜了。但是费恩却不一样啊，因为他总是人见人爱，看到的人总会说，你也太漂亮了吧，你可真是一只迷人的小狐狸呀、啊！”甚至有好多次他几乎都成了猎人捕捉的对象了，就因为他这一身油光水滑的狐毛啊，太美太美了。哎，不过最近啊在森林里传着一个流言，说是流言呢好像也不是，据说是最近气象台预报说很快就要来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风暴啊，所以森林之王就通告说，国家愿意出钱让所有的居民赶快修缮自己的房屋呢，免得风暴来临的时候无处容身啊。嘿，费恩听到了觉得这是大好的机会，哦，那我可要让一切看 看起来完美无缺咯。所以修补他的小屋啊，他选择的是最漂亮的颜色，最鲜艳的材料，稳固啊，适合啊。哎，暂且先不考虑，先让我的房子成为这森林里面一道风景线吧。这就是费恩心里面最关心的。哎，果不其然，很快他的小屋就完工了。从远处一看啊，那色彩斑斓吸引眼球的小小的狐狸窝，可真的很快就成了整个森林里的一道吸引人眼球的风景线呢。不过与此同时，小田鼠米洛却完全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他好像不在乎小屋的外观，但是特别的注重细节。他选择了最坚固的木材还有防水材料来修补他的小屋，哪怕这让他自己的小屋看起来比原来更笨重了。可是他不在乎，他深信气象预报员所说的这场大风暴啊，一定会挑战每一个房屋的坚固性的。当他去看到自己好朋友小费恩的屋子时，他虽然赞叹了一声，不过仔细一看啊，这么多的破口啊，连房屋的地基都是歪的啊，费恩呢，你得要重新考虑一下它的安全性了吧。哎呀，米洛呀，米洛，你真是个傻瓜，谁会相信气象预报员的话呀？你难道还没有吸取教训吗？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及时行乐才对呀。果不其然，没过了多久，暴风雨终于来临了。风雨无情地袭击着整个森林。小狐狸费恩的屋子虽然外表华丽，却迅速地就在风雨中崩塌了。颜色鲜艳的材料被风吹得四处飘散，甚至连屋顶都在狂风当中被撕扯掉了。相反的，田鼠小米洛的屋子虽然外观十分的简朴，再普通也不过了，却安然无恙。坚固的木材还有他精心设计的结构，使小屋在暴风雨当中稳如磐石。亲爱的小朋友，你的人生是奠基在什么样的根基之上呢？我们是注重外表，注重那些别人眼睛看得见的东西，还是注重生命的细节，我们里面的品格，很多看不见的东西造就了我们的人生？如果说我们今天都是主耶稣的信徒，每一个都是主耶稣的小门徒跟随者，那如果我们非常粗糙的马马虎虎地对待我们的属灵生活，既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参与教会当中的儿童主日学，甚至也不去了解到底上帝的心意在我小小的生命当中该怎么活出来呢？我们对属灵的事一点都不感兴趣，满脑子满眼睛的都是电子游戏啊，玩具啊，吃喝拉撒睡啊，这些东西。虽然正儿说这些东西也很重要，不是说我们就要过成仙人一样的不接地气的生活，但是如果在这些最细节的生活小事上，我们能够去体察到底耶稣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稳如磐石的基督徒的人生来。就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哇，原来啊，神要求我们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上去荣耀他，因为我们是重价所赎回来的。而今天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呢，又再次的重复说，你要小心哦，像那些祭过偶像的食物啊，像我们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生命当中的小事上啊，我们都需要在细节上面去学会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独一的真神他需要我们圣洁，他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的面。所以我们才会读旧约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有关于圣洁的描述，这么多的礼仪， 其实目标不是在乎我们要去遵行那些律法，而是我们从心底里面明白，这些都是因为神喜悦我们从最小的生命细节，从我们的思想言行举止上面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而圣洁呢，却是喜乐的根基。我们这两天在学习喜乐，你知道吗？只有当我们在最小的事情上都能够体会神爱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喜乐。那很多小朋友说，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摸，那个不能碰，我怎么可能有喜乐呢？没错啊，圣经当中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哦。看起来基督徒百无禁忌，但是呢，我们却因着爱主的缘故，很多事情我们选择不去做。而且最最重要宝贵的是，你有能力可以选择不去做了。比如说小朋友都会撒谎，都会暴饮暴食，都没有节制的玩游戏，都非常的骄傲自我中心，但是你却因为小小的时候就相信耶稣了，你就会与自己的老我征战，说我不能这么想，我不能这么做，我也不能够毫无节制的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我需要靠着祷告，靠着读经，靠着听爸爸妈妈的话，能够胜过我自己里面的这个罪恶的老我。那如果是这样啊，珍儿阿姨恭喜你，因为你终于拥有了一个又自由又喜乐的人生了。因为人的喜乐不在乎我们家道丰富或者是一切顺利，而是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因为知道神爱我们，所以就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也因为知道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会努力地过圣洁的生活。一旦我们摆脱了罪的辖制的时候，那就再也没有什么会带给天父还有我们的父母更大的喜乐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请你将你的喜乐赐给我，让我从小就因为信靠你、爱你、听从你的话充满喜乐，也能够带给我身边人所有的人喜乐。谢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在我的线上演播厅呢，为您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真儿心里面非常喜爱的，我的一位在主里的小妹妹，同时也是我的忠心的一位同工和义工，她就是我们非凡历险记的非凡画师杰西姐妹。杰西，欢迎你。
真儿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是是，听众朋友对杰西姐妹一点都不陌生啊，除了听过几年前我对你的个人的采访之外呢，其实隔三差五呢，我们的非凡历险记推出的时候都有杰西姐妹的大名，那大家看到每一集的非凡历险记都有杰西她专属的原创的画作来跟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来分享她的恩赐，然后神给他的一个赤子之心所带出来的艺术的表达。今天呢，真儿要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知道一些内幕，我不是八卦，我知道一些内幕，然后呢，我就 特别的期待，希望和听众朋友更多更多的人分享，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我们的非凡画师他到底是经历了一些什么非凡的事情，让他从原来的生命状态突破到如今的这个生命状态。那我都希望由他亲口来跟我们大家讲述这一个接下来的精彩的故事。总而言之呢，在过去这几年，能不能够总结来讲，就是我们的杰西其实经历了很多变化，很多的冲击，对不对？
没错，是这样的。
可不可以从你生老二开始说起？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两个并不认识，我们两个擦肩而过。我离开那个教会，那个时候你们才搬去的，所以我并不认识你，我们两个只是网络朋友，网友的
网友。
那个时候我就听说你在培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特殊的需要，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却因为看到家庭的需要，你就花很多的时间陪伴老大，结果没想到老二出生有个什么样新的问题。
是这样的，我在怀老二的时候，其实呢一开始我们是没有预备要这个孩子的，我们就觉得因为老大已经有些特殊需要了，陪伴他的过程也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就一直说不想要再这么辛苦了。可是呢有一天我和我的父母在教会在去主日崇拜的时候，那天呢就听见有一首歌的分享，就是一麦子，然后让我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好像神在跟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在乎自己过得舒不舒服呢？你只有把你自己的生命完全的都献上，完全的破碎，然后你可以见证生命的奇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神呢在呼召我去生一个孩子，但是这个话题在我们家其实是一个禁忌，我不太敢说。然后那天正好我先生呢他在儿童主日学侍奉，他也没有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就默默把这件事放到心里。后来一个星期之后，我先生的这个侍奉结束了，他又回到了大堂跟我一起去参加敬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教会又开始唱同一首歌。那是星期天，星期一早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昨天听见教会唱《一粒麦子》这首歌，就感觉我们好像应该再生一个孩子。然后我说啊，不会吧，我说我也是这样的感动。我们就说那我们再祷告吧，看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就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到了下一个星期呢，教会还是在唱《一粒麦子》，然后当时我就有点崩溃，我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么懒惰，每个星期诗歌都不换的吗？他们就不排练了吗？就一直唱这首歌，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后来我们说那我们还要再向神印证，再上神求，我们都一起跪在神面前祷告。后来呢又唱这首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崩溃了，说啊，那就一定是神让我们再生孩子意思了，不然什么时候听过有一个教会重复的唱同一首歌呢？我们俩就决定好吧，那既然神就这么说了，我们就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就试一下。后来呢我们俩就试了一下，后来两个星期以后呢，其实我就发现我怀孕了，就非常顺利就发现怀孕了。然后当我发现怀孕的时候呢，当我去到教会这首歌就不唱了，但是我就说这首歌一定是唱给我们听的。后来我就怀孕了以后，我就跑去找教会的师母，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俩刚到教会来日子还不久，跟珍儿姐完美错过了，我们对这个教会的整个流程还不太熟悉。然后我就跑去问师母了，我就说为什么教会前几个星期都在唱同一首歌呢？师母跟我说哎呀我也觉得很奇怪。师母说这其实呢是我们夏天要办的夏令会的主题曲，然后每年的春天我们都会提前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先去练习这首歌，但一般来说呢带领诗歌的同工都会告诉大家说这是我们夏令会的主题曲，我们现在来练习这首歌，这样就不会奇怪了。但是今年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没有一位同工在带领这首歌的时候提到这是夏令会的主题曲，就一上来就开始唱了，他说我也正奇怪呢。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对，我知道为什么呀，那是因为神是借着这首歌让我去生孩子呀。我们和在敬拜的弟兄姐妹也熟了，在教会日子久了以后，然后有一次弟兄就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吃饭，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那一段唱夏令会主题曲的时候练习的时候你们都不说这是夏令会的主题曲吗？他就说哎，我们没有说吗？我不记得呀，我不知道呀。然后我就说哦，天哪，这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个误会，但是在神他肯定不是一个误会，这肯定是神的旨意在其中。后来我们就留心听啊，第二年第三年以后的夏令会要练习歌曲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这是夏令会的歌曲要练习，只有我们刚到教会的这一年没有说，所以我们相信这也不是一个误会，就是神借这首歌来呼召我们来去深圳孩子。但是当时呢，我们就下定决心说，那好吧，我们就不怕辛苦再去生一个孩子。可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我们觉得既然这个孩子是神呼召我们生的，那神就肯定是完全给我们做担保了，这个孩子生下来肯定是完全健康，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实际上呢，当时呢，哥哥的基因科的医生也已经跟我们说过了，哥哥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他不是遗传的问题，所以基因科的医生就跟我说了，你腹中第二个孩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就是非常的天真，就相信医生的说法。所以当我后来在老二生下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发育有些跟不上，然后我就去找医生。当时因为老二是早产了几个星期，然后我以为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然后医生也觉得没什么，但是还是把我们推荐了眼科的医生。因为我们当时发现如果给他一个闪光的玩具，他的眼睛不会追视，他不会跟着那个玩具去动他的头去看这个玩具。然后眼科医生就告诉我们，这个孩子他其实是有视觉障碍的，他要么就是一个视觉的迟缓，发育迟缓，可能一岁以后会赶上，要么就是视觉障碍，如果不能赶上的话。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崩溃，我想说都是已经神要给我们担保了吗？为什么这个孩子还是会有问题呢？而且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这个孩子他不太可能是这个视觉发育迟缓，我觉得应该是视障了。所以当时我的心情就非常的低落，我每天都坐在床上哭，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坐在床上哭，就根本就起不来。
所以也有一些产后忧郁，
对，是有的。对，没错没错，确实是有产后抑郁的。但是当时其实自己也没有去仔细考虑这一块，就觉得说哦，这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对于就是曾经有人就是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人群当中做一个调研，大家最害怕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癌症，而是瞎，就是大家觉得看不见其实比癌症比死亡更加可怕。
是是 是无法想象盲人的世界，因为
是的，
他们是生活在黑暗里面。那当然他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pectrum， 就是这个视障有真的是在黑暗里的，我无法感受光明的，但是几乎是在每一个层面，我相信对人的整个一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它会影响我们各个层面。难怪乎一个年轻的母亲，因为有了老大已经是一个特殊儿童的，
是，
然后加上又这么清楚的一个呼召，丈夫和你同感一灵的这么清楚的呼召，而且医生又这么担保说这个孩子没有，结果当捧在怀中的时候，当你自己作为母亲第一个发现你坚持要把孩子送到医生那里去诊断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觉得你会不会是精神过度紧张啦，会想太多啦，你是不是太焦虑啦等等，反而会增添你另外一个层面的那种，就是把你本来母性母亲的一个直觉还要再打击，我想是多重的，对你当时来说你的信心应该是到了一个低谷，对吗？
对，是这样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当时特别痛苦的就是我读了很多的书去阅读这个视障相关的内容，但是别人其实是不太理解的，然后他们试图证明给我看，这个孩子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看到那个，但正如你说的，视障它是一个很大的 spectrum， 不是说看到一件东西他就一定能看到另外一件东西，所以他们那样的说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是让我觉得更加的痛苦，就觉得没有理解我。但是同时的话，我对于更大的埋怨其实是在于神，我就觉得说我跟你已经沟通好了，然后是你让我生我才生的，你这不是给我挖了一个坑吗？那个时候是我整个属灵的极低点。
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结束了，但是我们刚刚听到杰西姐妹的分享啊，我真的是巴不得明天赶快来所以呢，在未来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请杰西和我们分享她生命当中上帝的作为，她不能但是神能。我是林真儿，
我是杰西，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不见不散。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 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祝我生命比凡的生命，祝我愿意，祝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比凡的生命，祝我愿意，祝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生命比凡的伤